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2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M 斗疫情持续扩散，世卫维持最高级别警示。北韩增派军队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美交通部加强招聘，马斯克呼吁退休空管员返回职位。卡利莱克出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特别顾问。奥斯卡影帝哈克文夫妇死因可疑，警方彻查。报告显示2024年中共网络间谍行为激增 150%。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卫组织星期四宣布，基于病例持续上升，受影响国家增加，世卫决定维持 M 斗疫情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紧急委员会这个礼拜召开第三次会议，向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提出建议，认为疫情仍然符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标准。谭德赛接受建议，延长这个最高级别警示。这个警示最早在去年8月14号宣布。世卫指维持警示的主要原因包括病例数持续增加，地理传播未减，而且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暴力冲突阻碍防疫行动。此外，缺乏资金执行应变计划，亦加剧疫情扩散风险。根据世卫统计 ，M 斗疫情自去年以嚟已经导致全球超过21000宗确诊，并造成70人死亡。疫情在非洲地区尤为严峻，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传播情况令人担忧。谭德赛强调，全球需加强监测和资源投入，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协力应对，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并保障高风险群体的健康安全。韩国情报机构2月27号表示，北韩似乎已经增派军队到俄罗斯支援和乌克兰的战争。北韩军队曾经在俄乌前线遇到重大伤亡，并一度撤出库尔斯克州。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报告，北韩军队已经在2月第一个礼拜重新部署在该地区。此前，根据美国、南韩和乌克兰的情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常规武器，并向俄军派遣了10000至12000名军人。这些北韩士兵都接受过专业训练，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及对地形的不熟悉，成为俄乌战场常攻击的目标。南韩情报机构称，约有300名北韩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并有2700人受伤。其他报告指出，死亡和受伤的北韩士兵数字可能高达4000人。在近期的报道中，消息来源指出，1月至2月期间，北韩又派遣了1000到3000名军人增援库尔斯克。外界担心俄罗斯可能通过转让先进武器技术来回报北韩，这个将进一步加强他的核武计划。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27号宣布，针对美国航空业人手短缺问题，交通部将加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招聘力度，并简化招聘流程。达菲强调，这个是川普政府优先保障美国人民安全、推进联邦政府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交通部指出，联邦航空局 FAA 将在27号到3月17号期间开放招聘窗口，吸引全国优秀人才加入，并优化申请流程，降低培训成本，通过评估进入 FAA 学院的候选人起薪点将提高 30%， 而获得认证的专业管制员平均年薪超过16万。近期美国接连发生多宗航空事故，包括飞机相撞和争啲相撞事件，造成几十人丧生，这个引发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的关注。达菲强调，这项措施目的在于补充人力，确保航空安全。与此同时，领导政府效率部的亿万富翁马斯克亦都呼吁退休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重返工作职位。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目前急需一流的空中管制员，并鼓励有经验的退休人员考虑回工作职位，以缓解人手短缺问题。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礼拜四宣布，新闻记者出身的政治人物卡利莱克将作为特别顾问加入该机构。莱克拥有超过30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曾经采访多位美国总统并获得艾美奖。去年12月，川普总统提名莱克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但由于全球媒体总署负责人尚未获得参院确认，莱克的任命被暂时推迟。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负责监督多个媒体机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致力于报道新闻并抗击政治审查。莱克的职责将是帮助全球媒体总署落实政策和战略，确保新闻机构提供准确诚实的报道。莱克在政治领域亦都有活跃表现，曾经竞选亚利桑那州州长和参议员，虽然没获得成功，但他批评疫情信息的不实报道，并提出法律诉讼。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阿曼达·贝内特辞职后，卢文代行行政总裁职责。他在电子邮件中强调，莱克的新闻经验将对全球媒体总署的使命至关重要。礼拜三下午，奥斯卡影帝吉恩·哈克曼和他的妻子贝齐月村被发现死于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家中。警方礼拜四表示，两人已死亡一段时间，而且死因可疑，需要进一步调查，并且不排除谋杀可能。95岁的哈克曼被发现在厨房附近的侧边，65岁的月村就在浴室内，两人的宠物犬亦一起死亡。警方指出，尸体未见外部创伤，但在浴室台面发现药樽和散落的药片，附近还有一个便携式加热器，房屋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物品亦都没有翻动的痕迹。发现尸体的是一名小区的保安，他在无法进入房屋的情况下，透过窗户发现异常并报警。警方在搜查令中称，现场情况诚实可疑，需要彻底搜查和调查。消防部门测试未发现一氧化碳泄漏，并将进一步毒理学测试以厘清死因。哈克文生前曾经发过贩毒网和不可饶恕，两度荣获奥斯卡奖，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离世感到悲痛。礼拜四，全球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与中共有关的网络攻击在2024年激增 150%， 针对金融服务、媒体、制造和工业行业的攻击更加上升两到三倍。报告显示，对手广泛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加强内部威胁和社交工程手法，尤其在钓鱼和冒充攻击中尤为明显。报告指出，网络间谍行为正利用商业大型语言模型缩短学习与开发周期，提升攻击规模和速度，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 CrowdStrike 警告， AI 技术使网络攻击更加复杂和隐蔽，传统检测方式难以发现。该公司呼吁政府机构和企业加强防御，以应对日益升级的网络威胁。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亦都警告，中共黑客已经潜伏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准备在选定时间发动各种攻击，威胁包括水处理厂、交通系统、能源部门及电网等领域。美国政府需要加强警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下是开罗谈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川普进展顺利。川普肯定欧洲派兵乌克兰维和，应首相邀请欧洲多国商讨。 G20 财长会议没有联合公布，主办国南非失望。美国法官暂时挡下政府要求机构大幅裁员命令。二月美墨边境逮捕人数或创新低，墨西哥引渡29人到美国。北韩维持核战准备状态，南韩说北韩有要射导弹的迹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7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未来时，表示关于加沙的会谈进展顺利。川普同访美的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被问到第二阶段停火是否会实现，他说我们将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看到发生什么事，我们将看下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真的知道，但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正进行一些很不错的会谈。以色列和哈马斯针对第二阶段停火协议28号在埃及开罗重启谈判，调解人员希望这个能够为加沙冲突带来持久和平。根据法新社官方数据统计，第一阶段停火计划将在3月1号到期，这一项停火协议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破加沙安全围栏时所引发的竞争。英国首相斯几贤27号访问华府，与川普总统会谈，触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有意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川普肯定欧洲相关决策，但未承诺美军将提供后盾，并说他不认为英国部队会需要美方协助。根据川普和斯几贤27号的公开发言，派兵到乌克兰维和具体将如何执行，是否得以落实，仍然待英美及其他国家之间进一步讨论。由华盛顿返回的斯几贤3月2号上午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电话会谈，之后将在唐宁街10号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英国的支持，下午将和18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预计亦将会出席。据首相府通报的消息指出，这次峰会将会延续此前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乌克兰议题会议，集中讨论如何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持续的军事支援和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不过俄方已经表态不接受包括北约成员国的部队以任何形式部署于乌克兰境内，亦不会签署包括相关条款的协议。美国、日本、欧盟和新兴市场国组成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号闭幕，当前美中贸易摩擦再起的风险升温。继20号到21号两日召开的外长会议之后，最终未能达成展示国际协调成果的联合公布。路透社报道，这场为期两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会议未能达成联合公布，内容提到与会者支持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性、公平、开放、包容、公正、可持续且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份摘要用了美国政府强烈反对的几个词。 G20 轮值主席国南非财长对 G20 未来发表联合公布感到失望，美国、中国、印度及日本财长都没有出席这一次的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市场早已经对这一次会议不寄予厚望。 川普总统和督导政府效率部的亿万富豪马斯克正努力精简联邦政府，包括透过裁员的方式。路透社报道，加州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艾索普27号暂时挡下川普政府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要求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执行对几千名新入人员的大规模裁员行动。艾索普在庭审中说，人事管理局无权下令联邦机构开除任何员工。艾索普下令人事管理局撤回一份1月20号的备忘录，以及2月14号一封指示各机构要确认不是至关重要任务的试用期员工，并解雇他们的电子邮件。艾普索表示，他无法下令国防部和其他机构不要开除员工，因为他们并非几个工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诉讼中的被告。但他表示，这场在两个礼拜前展开的大规模裁减联邦员工行动将导致广泛的伤害，包括削减国家公园、科学研究和对退伍军人的服务。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和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今年2月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有望创下或接近历史单个月新低纪录。川普总统在重返白宫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遏止非法移民的行动，包括在边境发布全面庇护禁令，以及增派军队协助维护边境安全。川普政府亦和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签订协议，安排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其他国家移民，并将部分移民送到古巴关塔那摩湾拘留所。墨西哥在27号将一些恶名昭著的在押毒枭引渡到美国，以避免被征收全面关税。被移交的29名疑犯中，包括据称在1980年下令绑架、刑求和杀害美国卡马雷纳的卡洛昆特罗，还有其他几名帮派领袖。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如川普总统明确表示的这样，贩毒集团是恐怖组织，司法部致力于摧毁贩毒集团和跨国帮派。北韩当局28号宣布，已经在星期三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展现核威慑能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并下令以核武力量保持高度应战状态。北韩当局日前宣称，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领导的敌对行动升级，平壤此言将给予回应。南韩官方通讯社韩联社称，由相片推测，北韩试射的导弹是携带核弹头的战矢一型战略巡航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当日发表声明称，礼拜三已经提前发现北韩将射导弹的迹象，之后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几追踪和监视到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韩美军事联盟基于坚实的联合防卫态势，正密切关注北韩相关动向，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应对北韩任何潜在挑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不容二二八重演，赖清德呼吁团结抗共。泰国秘密遣返40名维吾尔人返中国。美国议员敦促公布中共贪污报告，冲击北京。中国地方医院成为论文工厂，学业打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报，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在美方的鼓励下，将会扩大后备军人动员规模，此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共政府27号分别向华盛顿和台北发出严厉警告。28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的时候坚定表态， 将会团结台湾对抗中共。而与此同时，台湾抗共的武器第一艘圆形潜艇海鲲号正式移出船澳，引发各界关注。专家表示，这对中共将会是一大威胁。中国时报二月引述台湾军方人士的消息报道，台湾今年汉光41号的实兵演习将会在美国的建议下进行一个后备旅的动员编制，受召动员兵力大约是2500至3000人，来验证后备动员的成效。报道说，为了加强台湾后备战力，台湾为后备动员发表的教育召集令在美军的建议下已经改为14日制。美军亦都曾经派接近100名现役教官到台湾进驻陆军新兵训练中心和后备旅提供意见。某后备旅在准备14日新制的教育召集令那阵，被外界影到美方人员跟着部队行军，已经不忌讳身份曝光。据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军事新闻社在关于汉江41号图上兵棋推演结束的相里面，国防部长顾立雄座位旁边出现印太司令部联五次长少将杰巴杰隆的名牌。中央社报道说，军民社随后更新的相经过剪裁，已经不再出现这个名牌。但是台湾国防部针对是否有美军将领参与汉光演习一事表示，台湾军队和盟友国家维持常态训练交流，借吸取实战经验，提升台湾军队整体战力，同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以及安全连结，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不过有关执行的细节就没有评论。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就针对汉光演习，实兵演习时间将会大幅增加，同时在美方的鼓励下扩大动员后备力量规模一事，对美国表示，台湾问题属于中共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吴谦同时警告台湾民进党政府，说螳臂挡车只能够自取灭亡，迟早要来收拾你们。而台湾国防部就在粉丝专页发文表示，中共近期升级在印太乃至全球的军事威胁，公然挑战国际秩序，破坏区域稳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今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形式的侵略和扩张最终都将会以失败告终。中共军方近年的行动正在重蹈侵略者的覆辙。台湾的建军备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确保自由民主，有助区域安全稳定，任何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会被接受。赖清德在出席228事件78周年中书纪念仪式的时候亦都表示，他期望大家一起努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守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不变，不容许侵略吞并，不容许228历史重演。中共并未放弃武力吞并台湾，台湾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中共。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军队第一艘圆形潜艇海鲲号28号上午被目击正式移出船澳，由拖船带动移浮到台船码头，准备在今年4月进行海上测试。但是有观点就质疑，该潜艇先前疑似因为泊港测试电力不稳烧了太多零件，4月份的海上测试可能无法兑现。但是台船公司就出面证实，海鲲军舰已经在建造船澳，完成了倾侧试验和准潜航等试验，有信心达到同海军的合约规范要求标准，达成交舰目标。至于对台湾第一艘圆形潜艇移出船澳，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一方面台湾需要发展自己的潜艇，因为潜艇是不对称作战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共如果攻打台湾的话，一定要两栖登陆，无论是两栖登陆的舰队，亦或是运输舰队也好，亦或是本身的航空母舰编队也好，潜艇都有很大的威胁，特别是中共的海军，它的反潜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而另一方面，那是台湾的第一艘国产潜艇， 他整合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他有不错的技术水平，但是你指望他一下子就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那也不是太现实。他现在使用的是原速电池，由目前的相来看武装被灭星牙，所以静音能力有待进一步证实。另外在研发潜艇的过程，其实海坤号在过去的半年它经过一定的延误，各方面有一些事发生，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综合来讲，台湾需要发展自己的潜艇，海坤号下水肯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另一方面不要给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或者想法，就是按部就班地等它更快地去投产，以及台湾投入后续预算建造更多的潜艇，我觉得这样才是至关重要的。泰国27号无视美国联合国和人权团体的警告，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表示震惊和谴责。专家表示，更深层次来看，这件事反映了中共长臂管辖的全球危害。这一批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男子，主要是少数民族穆斯林，他们为了逃避中共政府的迫害而逃走到泰国。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就被囚禁在泰国移民拘留中心。有人权团体曾经在1月初表示，据这一批人士反映，泰国当局正准备遣返他们，但是泰国就一再否认这些担心，同时表示没有计划将他们送回去中国。不过人权活动人士同一间泰国媒体报道说，在27号凌晨2点之后，有几部货车离开拘留中心，向北驶向该市的浪漫机场，其中一些车窗全部都被遮住。一名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当货车经过嗰阵，通往机场的一条行车天桥被封锁，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微语看世间主持人陈微宇表示，泰国将40名维吾尔人秘密遣返中国的事件，不单止违背人道主义原则，更暴露出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对少数民族、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团体进行系统性迫害的伸延。咁系中共利用佢嘅经济政治影响力，通过长臂管辖，迫使其他国家配合中共国内打压政策嘅又一例证。媒体随后引述一个航班追踪应用程式显示，一架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嘅包机喺凌晨4点48分由浪漫起飞。该应用程式并冇显示航班嘅目的地，但系后来显示佢已经降落喺新疆。泰国官员就保持沉默，总理佩坦通和警察总长潘佩奇都拒绝确认或者否认维吾尔人是否已经被遣返。中共随后报道说，40名非法移民已经由泰国遣返，但是就没有表明他们是维吾尔人。直至到傍晚，警察总长潘佩奇向记者证实已经有40名维吾尔人被遣返。他说，中共当局致信给泰国政府，保证会照顾这40名维吾尔人。微语表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已经广为人知，这些逃走到泰国的维吾尔男子正是试图走出这种系统性迫害的受害者，不过他们在泰国寻求庇护的努力最终落空。自从2014年起被拘留到现在，长达10年的不确定性和困境已经显示泰国在处理这批难民问题上的犹豫和压力，而今次秘密遣返无疑是泰国在中共施压下妥协的结果。泰国当局之前否认遣返计划，但是最终就采取行动，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进一步佐证了外部影响的存在。中共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迫害并非只是限于维吾尔人，藏族、法轮功修炼者、地下基督教会成员等都长期面临监控、拘禁甚至酷刑。泰国此举无疑是助纣为虐，国际法当中的不退回原则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够将难民或者庇护寻求者遣返到可能面临迫害的地区。这些维吾尔人一旦回到中国，极有可能面临监禁、酷刑甚至是更恶劣的命运。 卢比奥在27号发声明，强烈谴责泰国强制至少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他指这个行为同泰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护最弱势群体的传统背道而驰，亦都同泰国保护人权的承诺不符。微语分析认为，泰国政府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仍然选择遣返，等于是间接参与了中共的打压。更深层次来看，这件事反映了中共长臂管辖的全球危害，由收买柬埔寨、老挝等国家配合遣返意见人士，到施压欧洲国家引渡逃亡者，中共正在试图将他们国内的专制模式输出国际。泰国今次的妥协，既是对人权的背弃，亦都为其他国家敲响警钟。在中共的影响下，主权和道义可能沦为交易筹码。泰国反对派议员卡纳维在面书发文表示，他们被拘禁了11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太久了，必须要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泰国政府在做什么？总理必须向人民交代。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26号，包括美国联邦众议院奥格兹在内等多位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致信给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敦促他尽快公布一份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贪污和隐藏财富的美国情报报告。依据联邦法律规定，该报告早就应该提交给国会。有分析指，这份报告一旦公布，将会带来中共统治史无前例的冲击。据自由时报报道，奥格兹在信里面表示，根据法律的规定，提交截止的日期已经过了1年有多，但是报告仍然未出炉。该信件抨击前总统拜登任内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指他对提交报告的要求置之不理。信里面指出，该报告的最终发表将会可能凸显习近平和他的高干并非是靠名义上的薪水勉强糊口，实际上他们更可能是真正的亿万富翁。该份中共贪污报告的目标包括了习近平和205名委员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5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美国情报机构还将会在报告里面纳入中国29个省级党委书记。去年夏天，中共大使馆游说反对公开这份报告。2024年6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报告认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贪污腐败，利用亲戚的掩饰匿藏了几亿美元财富。信里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享受的奢华生活，将他们同在中共暴政底下受苦的14亿人民之间的对比，恐怕将会打破任何认为习近平和他的手下志在清除腐败的假象。他们要求巴格德在3月12号之前提供相关报告的详细资讯。旅美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一旦美国公布了中共高级官员在海外的资产，尤其是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那对中共造成的杀伤力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未承受过这么巨大的冲击力。但是有观点就认为，中共多年来对内洗脑，可以用网络防火墙封锁不利于中共的信息来阻止这些信息传入中国。台湾礼智协会 TIA 行政总裁赖荣伟表示，中共一直控制舆论，不过现在老百姓的自我意识已经提升了很多，他们能够翻墙，亦都有很多可以接触外界的渠道，相关报告的消息出来，传播的速度将会更快。据自然杂志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论文的撤稿总数超过20000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但是学者指出，这些被发现的造假行为也都只是冰山一角。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至2024年期间，全球接近60%被撤稿的学术论文作者都是来自中国。 其中地方医院尤为严重。中国科研论文撤稿总数超过20000篇，撤稿率达到0.3%，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北京知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这些关系到相关人员的直接利益，所以有人就在这方面造假。报告指出，中国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撤稿比例尤为突出。在2014年至2024年期间，该医院发表的论文之中有5%以上，即是超过100篇被撤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数量级。另外，排名前10的撤稿机构之中，中国占据7席，包括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等。英籍华人作家张朴表示，这些地方医院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去写这些比较好创造性的论文，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研究设备，特别是医疗方面。熟悉中国地区医院情况的学术打假专家 Tiger 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所观察到的中国造假重灾区山东绝对是个造假大省。他解释说，中国什么的医院论文基本上都是假的，地区级的，譬如这次捉到的潍坊、临沂、沧州这些地方医院的医生哪有时间写论文，还是发英文的，添不可能。不少医院都没有科研设施，还发表细胞学论文，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一看就是假的。 Tiger 说，论文造假并非是人畜无害的，学术造假可能短时间看不到太多的直接受害者，但是长远来说就后患无穷，尤其是隐形的祸害。生物医学论文、生物制药有多少都是依赖最基础的研究，由细胞到动物，由小动物到大动物，然后再到人。如果你在这方面造假的话，就会浪费很多的钱财和科研工作者的精力希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乌协议破裂，美议员要泽连斯基辞职。欧盟主席推印太合作非马太东盟防长会面。巴拿马检察总长指香港企业经营运河港口违宪。美国对在韩中资铝制品公司征收近53%反倾销税。尼加拉瓜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可撤销。微软说五月关闭 Skype， 提供免费替代选项 Teams。 官媒称小米创始人登中国首富，雷军拒收新咸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吧。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 川普和泽连斯基会晤中发生激烈争执，川普指责泽连斯基拿第三次世界大战做赌注。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和曼斯发生激烈争执之后，提前离开了白宫。白宫发言人向记者证实，泽连斯基离开白宫时没有签署稀土矿物协议，原定在当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被取消。川普发文说，泽连斯基只要做好和平准备就可以回来。当川普准备结束与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时，他向在场的记者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时，副总统曼斯插话讲了一番话之后，引发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激烈的长达约七分钟的争论。曼斯表示，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可能是参与外交，并指拜登政府是拍心口假装的言论，而不是行动。泽连斯基在描述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之后，反驳了曼斯说，你是什么意思呢？质疑曼斯是不是曾经访问过乌克兰。川普说，你们拿几百万人的生命做赌注，拿第三次世界大战做赌注，你们的所作所为对这个国家非常不尊重。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在与俄罗斯冲突期间提供援助的重要性。川普说，美国的贡献比欧洲更大。泽连斯基反驳说，事实并非如此。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拨款175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德国智库基尔研究所估计，2022年至2024年底，欧洲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总额约为1387亿美元。曼斯问泽连斯基，你讲过一次多谢吗？川普补充说，没有美国，你们不可能这么强大，你们的人民非常勇敢，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你会发现你没有筹码。如果我们达成协议，你们会有更好的处境，但是你们对此并没有表达感激，这样不好。川普最后幽默地说，我可以肯定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影视节目。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断定如果美国介入，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做好和平的准备，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介入让他在谈判中占据了巨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要和平。他不尊重美国人民真实的椭圆形办公室，等他准备好和平时他就可以回来了。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今日发生在白宫的戏码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是外交史上少有的罕见的一幕。泽连斯基不单止没有签成协议，而且被赶走了。双方在白宫讲话的时候互相不听对方讲话，互相在那里吵。在我来看，美国连退好几步，将几乎原来要的东西全部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期待泽连斯基能够有一份感恩的心，但是泽连斯基显然是带着一个还不够这样的态度过来的，在感情上令川普和川普的团队根本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崩了。有网友说，从未见过川普这么强烈的语气，川普的意思是，你搞清楚，现在是我们帮你实现停战，谁主导这件事，是我们不是你，你手上的牌不多，不服的话你自己接着去玩吧，送客。我想泽连斯基还未有摆正自己的心态和处境。纽约州众议员卢勒在 X 发文说，双方经常在闭门会议中产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但是让这些事情公诸于众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乌克兰来讲，而普京是今日唯一的赢家。参议员格雷厄姆对霍士新闻说，你不知道两位领导人是否能够修复损害并恢复和平谈判。虽然他是泽连斯基的粉丝，但他并不乐意和泽连斯基做生意，称泽连斯基判断力差和缺乏控制力。他一是辞职并派一个可以和我们做生意的人过来，一是就需要改变。格雷厄姆称赞川普和曼斯在双边会晤中的行为为我们的国家挺身而出，并表示他从未好像现在这样为川普感到自豪。金融时报说，泽连斯基急忙寻求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安慰。马克龙表示，主要国家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是正确的，而且应该继续提供资金。目前宣布支援乌克兰的欧洲国家有11个，不过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泽连斯基最终很可能会辞职。当欧盟发现没了美国，他们无法生存时，他们会迫使泽连斯基道歉，泽连斯基可能会变得痛苦并辞职。观众朋友，你认为泽连斯基会主动辞职吗？据 NBC，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之后，立即终止了美国对恢复乌克兰能源电网的支援。有人认为这件事还可能会加速对乌克兰援助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调查。乌克兰问题特使海洛格2月初公开表示，一项大规模审计已经启动，旨在追踪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援助的所有资金流向。川普在近期多次提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高达3500亿美元的资金。他曾经表示，这些钱去了哪里？我没看到任何有关记录。这个可能成为调查对乌援助资金的一个焦点。28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印度时表示，欧盟正探索与印度建立安全防卫伙伴协定。欧盟在去年分别与日韩签署安全防卫伙伴协定。冯德莱恩表示，很多国家将天然资源、经济、军事武器化，利用供应链依赖关系，以强权咄咄逼人。欧盟拥有全球最多贸易伙伴，超过80个国家，而印度是全球最大民主政体，或将成为第四大经济体，亦是全球南方的领导。一个合作的世界才能够令欧印同时得益。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欧盟访印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时代。欧盟在国际舞台努力扩大连结，这次访印既强化了经贸科技合作，亦加强了欧印安全合作，同时亦是跟随美国加强了印太之间的合作。欧盟在强化经贸之外，特别强调安防合作，显示欧盟将自身安全进一步延伸到了印太地区。同日，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出席东盟国防部长的非正式会议，他分别与泰国和马来西亚防长会面，呼吁加强防卫合作。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隆表示，特奥多罗分别与泰国国防部长普谭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卡拉洛丁会面，讨论国防合作问题。菲律宾已同美澳签有军队互访协定，同日本签有相互准入协定，最近又完成同纽西兰军队互访地位协定的磋商，同时同加拿大之间的类似协定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特奥多罗在会上强调，不能够让特定国家分化东盟，东盟必须团结应对安全挑战，特别是在南海。虽然特奥多罗未点名任何国家，但是显然是针对中共。庞中认为，这个是菲律宾与中共国在南海的对抗加剧之际，总统小马可斯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国际合作之后，菲泰马合作共同对抗安全挑战，东盟国家或成为全球反共趋势的一部分。巴拿马检察总长郭梅兹在27号表示，授予香港企业运营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特许权违反宪法，应该取消。法新社报道，由香港企业巴拿马港口公司 PPC 持有的特许经营合约，一直是川普担忧中共对巴拿马运河拥有影响力的原因。PPC 是隶属于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在1997年1月取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港口特许经营权，期限为25年，续约后将在2047年到期。巴拿马最高法院上个星期同意接受由律师提出的撤销合约诉求，郭梅兹为该诉讼提供支持，呼吁最高法院裁定该合约违宪，理由是不恰当的同意转让巴拿马专属权利。巴拿马运河最早由美国建造并且拥有， 根据1977年美巴签署的相关经营条约，运河在1999年完全转交给巴拿马政府。相关条约明确规定，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属于巴拿马，而且运河应该永久保持中立。韩联社28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最近决定对釜山电缆工程有限公司征收近 53% 的反倾销税和 33.44% 的反补贴税，产品为铝制的电线电缆。据悉，这间公司总部位于南韩，但由一家中国公司全资拥有，受影响的铝制材料是从中国入口，在南韩进行部分加工之后再出口到美国。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解释说，上述措施是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商品规避关税的结果，调查始于2023年10月。南韩资源部表示，将在美国的调查中积极支持南韩公司保持下去。其他南韩公司目前没有向美国出口铝电缆，如果他们将来想出口，只要证明没有使用中国的材料，就不会被美方征收关税。尼加拉瓜政府因为不满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报告的指控，在28号宣布退出该组织，并强调不可撤销。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前的报告指控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政府对民众进行广泛镇压。对此，奥尔特加的夫人现任联合总统穆丽丘强烈反击，并宣布尼加拉瓜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表示，联合国相关机构无视主权，已经丧失本质和精髓，这次退出决定不可逆转，以表达尼加拉瓜政府对国际人权组织的不信任。此前联合国专家报告指，奥尔特加政府打压反对派，消除异己，并在2018年的抗议中镇压示威者，当时有超过300人离世。尼加拉瓜政府反驳说，镇压行动是维护国家安全。奥尔特加的政治生涯始于推翻苏姆萨独裁政权，1985年首次当选总统，曾被誉为革命英雄。微软28号宣布，将在5月5号起关闭已经运营了21年的通话和信息服务 Skype， 并鼓励 Skype 用户转到免费的同公司软件 Teams。 微软365协作应用和平台总裁特佩尔对 CNBC 说，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关闭 Skype 了，只专注于 Teams 能够更快创新。微软表示，关闭 Skype 将有助于简化产品，专注服务。近年来，随着竞争对手越来越多， Skype 发展缓慢， Skype 的基础技术不再适合智能手机时代。微软说，2020年3月 Skype 有4000万每日活跃用户，而到了2023年降为3600万用户。2011年微软击败谷歌和脸书的出价，以85亿美元收购了 Skype， 之后研发 Teams 软件，赢得了很多企业用户，多数用户曾经是 Skype 主要用户群。Teams 现在是 Salesforce 旗下 Slack 最强的竞争对手。微软公司表示， Skype 一直是诉讼现代通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很荣幸成为了这段旅程的一部分。绿媒报告27号，小米集团港股盘中一度涨超 4%，总市值超1.47万亿港元，公司创始人雷军的财富水涨船高，短暂超越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成为中国新首富。雷军登顶中国首富，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消息传出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祝贺雷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个礼拜前，雷军曾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不过，雷军似乎拒绝接受官媒高调报道的这个咸头，他在武汉大学校友群回应说是假新闻。同时，网传小米投诉某账号发文说雷军成新首富是恶意盗赞，内容失实。 有六枚文章罗列许家印等中国首富的悲惨结局。腾讯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雷军吓坏了，赶快出来辟谣。这样雷总为什么会这么怕呢？因为在下场不好的首富中，70%左右都是跟错大人物被排挤，60%的首富则是因为过度炫富而引发同行眼红、大人物忌惮等情况。所以首富这个标签表面光鲜，背后暗藏风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共军宣告武力统一，美为习近平准备好灭顶之灾。外珀斯坦第二部分即将公开，北京滴滴司机惨况被曝光，721元朗案林卓廷等人被判刑，以军将驻守费城走廊。日本计划调高国际旅客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议员抛出震撼弹，可能公开中共高层隐藏海外的资产。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发起挑衅，美中之间火药味十足。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27日例行记者会上作出罕见粗俗的挑衅，他隔空威胁台湾政府说，迟早要来收了你们。吴谦仲恐吓说，台湾幻想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系严重误判。社交媒体上有疑似小粉红说，第一次见中共军方这么强硬、这么直接，这个信号很明显，习近平要在川普任内解决台湾问题。亦有人说，刚刚相反，会叫的狗不咬人，吴谦叫得越恶，越证明美国的台湾路线行对了。还有人挖苦说，每个恶棍落荒而逃的时候都会说，我迟早要来收拾你。问题是目前美国亦几乎不掩饰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时评人江心哲说，川普总统抛弃过去美国政客斗而不破的做法，讲了句老实话，他说美国要跟俄罗斯修复关系，要扶持俄罗斯对抗中共。川普这个就等于公开说美国要搞冧北京，这种老实话要讲出来，对政治家来讲就没有回旋余地。因为这样，江心哲认为这个就讲明川普有勇气不给自己留后路。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想做军事挑衅，可能真的好像观众朋友留言讲的，出现预言师的东南尽毁局面。美国国会亦都针对中共出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麦克莱恩提出一项法案，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公开中共高官资产，并禁止他们使用美国银行系统。中共官员资产多数藏在美国或欧洲，禁止他们使用美国银行系统几乎就是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个岂不是拿了中共高层的名？霍士新闻报道说，法案仲将要求财政部长公布中共官员非法资产的详细信息，揭露所有参与者，向公众说明他们的资金来源。麦克莱恩解释说，这个是阻吓，美国不能够冒险被中共入侵台湾，因为这个会破坏我们的关键供应链。我们要记住，共产中国不是朋友，中共靠贪污维持统治，靠贪污续命，因为这样针对中共官员的财富出招就最有效。华盛顿时报27日报道，奥格兹等四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信给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敦促他尽快公布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贪污报告。根据联邦法律规定，该报告早就该提交给国会。2022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情报局在2023年底前和国务院一起提交中共最高层贪污报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